处心积虑，刻意伪装，穿行于四个小区之间，多行不义，作茧自缚，最终把自己逼上绝路。查找蛛丝马迹，民警识破男子诡异招数，警方重拳出击，智勇双全，履行忠诚使命。小区里的不速之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盗窃。男子潜入二楼一住户家中，鸭舌帽、口罩、手套、眼镜将他捂得严严实实。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四处翻找，动作是那么老练从容。他是谁？他从何而来？鸭舌帽下是怎样的一张面孔？2021年4月22日下午，仙桃城区某小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窃贼偷走业主6000元现金，以及价值人民币20000多元的首饰。
当我打开卧室的时候呢，发现呢一地的首饰盒，家里就乱七八糟，柜门呐、抽屉门呐都是打开的，我就感到了肯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赶来的民警注意到，受害人家中靠南侧卧室的窗户被人踹烂了，显然窃贼正是从这个地方进入这户人家。
这个小区是刚刚建成的小区，只有少部分在入住，还有很多房子在装修，也有很多房子还是空着的。小区呢有两个出口，大门出口呢保安非常严密，后门呢出口呢几乎就没有人到那值守。
被盗人家所处的位置坐落在小区的最里边，很不显眼。据主人介绍，他们家刚搬进小区不久，为防不测，在家中客厅安装了监控探头。
得知事主家客厅装有室内监控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兴奋，因为通过室内监控，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嫌疑人的特征，甚至可以通过室内监控破获案件。
在失主家安装的监控中，民警清晰地看到了男子实施盗窃的整个过程。
嫌疑人是一名身穿黑色紧身夹克，下穿蓝色牛仔裤，脚穿黑色皮鞋，戴黑色帽子，手上戴着手套的中年男子，而且这名男子戴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
1米7几的个头，体型偏瘦，这名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男子整个脸部被鸭舌帽、口罩遮得严严实实，侦查员无法辨认其面部特征。
从次卧出来后走到客厅，非常从容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见家中没人，然后走到了中间的次卧，非常从容地在次卧中翻找财物，翻找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没有找到财物后，他又往东边的主卧走过去了。
大约3-4分钟，男子从东边的主卧走出来，手中明显多了一个粉红色的袋子。15点20分25秒，男子从容地从失主家的大门离开。
把那个小偷的画面弄出来之后，就让当时小区的保安和那些经常的小区里面住的人给他们看，然后那个受害人和那个小区的物业他都不认识这个人。
同时在小区大门的监控中也没有看到男子进入小区的路径，于是侦查员立即调看小区外围的监控，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发现那个嫌疑人骑了一辆银灰色的踏板车，把车子停到小区旁边的一个停车场，步行从停车场穿过之后，进入到那个小区的后门处。
画面中清晰可以辨认出，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头戴鸭舌帽，从案发单元楼东南边一个探头下匆匆掠过。此刻正是案发时间，此地也刚好是案发现场的楼栋。男子径直走到小区的后门，当他发现小区后门处有铁栅栏拦着，迅速掉头走到受害人家楼下，见一楼有间空屋子的窗户开着， 非常娴熟地翻了进去。
感觉到很反常，小区里有大门，也有楼道，也有走道，他完全可以正常的进入，为什么选择空房子然后翻窗进入？
翻进去之后，我顺着墙根我走到四号楼的二单元那个大厅里面，他直接走了那个步梯，没有过两分钟他又原路返回，我又顺着墙根走到那个地下室，又翻窗翻出去，翻出去之后接着他就顺着那个门呢爬到二楼那个阳台上面去，进到售后家里。
监控画面显示，15:20:28，这名男子作案后再次返回一楼的空屋子，约一分钟后才从空屋子里跑了出来。侦查员分析，这一分钟里，男子应该是在屋子里藏匿盗窃的物品。
嫌疑人呢，善于伪装，头戴鸭舌帽，戴了口罩，同时呢，作案的时候呢，也戴了手套，应该说是他的作案的手法、伪装的方式、反侦查的意识，应该说超乎我们公安机关的想象。
侦查员紧紧抓住摩托车、黑色鸭舌帽等一些关键细节特征，追踪着嫌疑人逃跑的轨迹。
嫌疑人呢，骑着摩托车沿着小区的路往北走，然后转向往东，进入了一片城中村。由于城中村是我们视频的监控盲区，嫌疑人在这里呢又失去了踪迹。
这里周边地形复杂，道路两侧是一片片房屋，嫌疑人去哪里了呢？是躲进了村子，还是避开公路监控穿过村子逃离了呢？侦查员以嫌疑人消失的路段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展开走访，但一无所获。与此同时，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周边所有路口的监控，突然在一处道路卡口抓拍的照片中，一辆摩托车引起了视频大队大队长福涛的注意。
又是银灰色的摩托车，
328案的嫌疑人所骑的摩托车
也是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
2021年3月28日星期天21:50，突发的一起盗窃案打破了仙桃市沙嘴街道某小区的宁静。
现场是一个二楼的居住户，晚上回来之后发现他的卧室里面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觉得是小偷进来了，还打电话报了警。
发现主卧的那个床头柜、衣柜都是打开的。我们家我老公的那个两块手表，一条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白金项链都不见了。我的次卧里面一般放着我们店里的那个60多条烟膏的烟，全部不见了。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组织警力，全力投入案件侦破。在案发现场，刑侦技术人员注意到，王女士家主卧窗户上的防盗网是被暴力撬开的，他们希望从现场的物证上获得更多线索，但嫌疑人作案手法非常娴熟，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看来嫌疑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疯狂的盗窃究竟是何人所为？小区里几百户人家，嫌疑人为何直指这户下手？小区每栋楼都设有门禁，他又是如何进入楼里实施盗窃的呢？
二楼上面刚好有一个平台，被盗的王女士窗子一打开就是这个平台。小偷他是先到二楼踩了点之后，又到三楼推开三楼的窗户门，通过那个下水管道，然后溜下去，在那个平台里面，然后把房间的那个防盗网打开，之后爬进去盗窃。
通过问询，民警们确定作案时间应在下午1点到晚上8点半之间。侦查员立即查看案发楼栋大门及失主家周围的监控录像，很快福涛就有了发现。监控显示，当天下午14:20:18，一个年轻男子骑着一辆银灰色摩托车来到王女士家楼下，但他没有马上进入楼里，而是骑坐在车上四处张望，只等到有人进楼时，他立即下车跟随其后进入楼里。
有一名身高1.7米左右、体态偏瘦的，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年轻男子进入了楼栋，首先就是左顾右盼，慢慢悠悠地跟在那个妇女后面。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 监控画面上始终不见男子从楼里出来，该男子去哪里了呢？就在福涛纳闷的时候，15:20左右，楼里走出一个年轻的男子，他上身穿黑色的夹克，头戴鸭舌帽，右手提着一个紫红色袋子。不同的是，男子左手多了一个蓝色的袋子。男子匆忙的脚步触及了福涛敏感的神经。
新出的两名男子呢，通过年龄看呢，都是差不多的。从他的衣着、他身上来看的话，他们两人的穿着的裤子是一样的，鞋子是一样的。
尽管画面中两名男子穿着打扮差异很大，但相似的走路姿态让福涛初步判定两者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进行了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了14:20进入楼栋的这名穿蓝灰白相间的针织衫的男子呢，他是骑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到了现场。15:20从楼栋出来的那名穿黑色夹克戴黑色的帽子的男子出楼栋后
上银灰色的摩托车，
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猜想，这两名男子就是同一个人。
嫌疑人企图迷惑警方视线，逃离现场时进行变身。侦查员依托监控一路追踪，结果发现嫌疑人在大街上来回兜圈，进入一片监控视频盲区后，突然消失在仙桃市桃园大道锦瑞小区附近。锦瑞小区是当地一个开放性社区，社区住着几百户人家，没有围墙，没有主干道，只有无数条小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可以自由进出。复杂的地形无疑给侦查员追踪嫌疑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结合嫌疑人行走的路线和消失的地点，我们分析嫌疑人对仙桃城区的路线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当地人。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对嫌疑人来路方向进行追踪的侦查员经过仔细查看，终于在案发小区北门出入口的探头中第一次看到了该男子清楚的正面影像。
当时就给嫌疑人画了一个像，年龄大概在20-30之间，骑
银灰色的摩托车，
上穿蓝灰白相间的条纹衫，下穿蓝色牛仔裤，戴一个宽边的眼镜，长发。
那么狡猾的嫌疑人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到小区的呢？侦查员继续倒查，发现当天下午2:15左右，该男子骑着摩托车从距离案发小区2-3公里外的元泰小区里出来，
在小区的 B 区从一栋的楼栋里面走出来的，同样是拎着一个红色的袋子从那个楼栋里面走出来的。这名可疑的男子会不会就是这栋楼上面的住户呢？
然而这个身穿蓝灰白相间 T 恤衫的男子为什么不乘坐电梯，要走步梯下楼呢？围绕该男子的身份信息，民警立刻走访小区值班保安，结果一名保安反映当天该栋楼二楼一业主家中被盗，因家中财物损失不大，业主就没有报警。
根据受害人反映，犯罪分子是从二楼阳台把他家厨房的防盗网拆了之后翻窗进入他家中的。这名男子手上提着袋子，就是他家里面用来装衣服的一个袋子。
结合走出楼栋时男子身穿蓝灰白相间 T 恤衫等明显特征，侦查员立即搜寻查看该男子进入该栋楼的身影，结果发现他的着装又发生了变化。
28号的下午1:20，有一名穿黑色夹克戴黑帽子的男子空着手从楼外进入事发的楼栋，从步梯上了楼。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同样的有一名穿着蓝灰白相间的条纹衫的男子从步梯下楼，手上拎着一个红色的袋子走出了楼栋。这一进出两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和在新城一号小区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是很相符的。
那么嫌疑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侦查员继续倒查，结果发现嫌疑人是从离元泰小区大约2公里的春天小区里面出来的。
春天小区是否也发生过盗案？嫌疑男子在这个小区里面居住，或者说在小区里逗留， 因为小区里面没有监控，这些东西我们都得不到论证。
专案组立即围绕春天小区开展秘密走访排查，寻找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我有春天小区里面的十多处停放了车辆的公共场合所逐一进行了摸排，没有发现嫌疑人所骑乘的这辆
银灰色的摩托车。
同时呢，我们将嫌疑人的图像呢提供给社区的干部和小区的保安辨认，都没有人呢认出这个人。
侦查员调取春天小区进出口的监控，集中观看，搜寻嫌疑人的身影，但没有任何发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嫌疑人真的人间蒸发了？侦查员注意到，328两起案件与422盗窃案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嫌疑人都是针对住宅小区二楼住户下手，暴力破窗进入室内，作案时间都是选择在下午。那么422与328这两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嫌疑人所为呢？
328上面他穿的衣服是很年轻的，头发也很正常，就戴宽面眼镜，但是这个4月22号发生了案子了，我感觉这个人的年龄很大，估计40-50岁的样子，人我们感觉就相似度很低。
这案件的嫌疑人呢，明显的作案的手段是非常老练的，反复的将这两辆摩托车进行了比对，发现两辆摩托车的细部特征基本都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328的摩托车有尾箱和后视镜，而422的摩托车没有尾箱和后视镜。
两辆摩托车是否是同一辆摩托车，尽管无法肯定，但是考虑到嫌疑人诡计多端，逃窜时频繁使用障眼法，视频侦查大队大队长福涛认为，不能放弃任何一种可能，必须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通过走访摩托车市场的相关人士给我们答复是，这一款摩托车可能会没有尾箱，但是必定会有后视镜的。然后我们又将两辆车进行了细致比对，发现422案件的嫌疑人所骑的摩托车后视镜有明显的卸下的痕迹，我们初步判定这两辆摩托车应该是同一辆摩托车。
这个胆大妄为的盗贼到底是谁？他来自哪里？专案组将三起案件中嫌疑人出现的影像拼凑在一起，恰恰印证了警方前期对于三起案件是同一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推测。至此，专案组决定将三起案件并案侦查。就在民警侦查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过程中，嫌疑人没有停止犯罪的脚步。5月17日下午，仙桃市一小区二楼住户家中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转抢劫案件。
是你报的警呐？
对对对。
什么情况呢？
小区进公屋里去了，他是翻墙子跑到屋里去了。
这个
刚下完。有个儿子啊，个子不高，也蛮瘦，刚好合个男的直接跑到屋里，直接去抢。
嫌疑人进入被害人家中之后，发现被害人就在家中。被害人是一个女性，这时候嫌疑人抄起了椅子砸向了被害人，应该说是这个是一个倒转抢的一个案件。幸亏是被害人家中啊还有成年男性，是他的一个亲戚，与嫌疑人进行一个对峙，这样的嫌疑人从被害人家中逃之夭夭。
侦查员立即查看小区内部的监控，很快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嫌疑人从受害人家的楼栋大门跑了出来，紧接着翻越东边的院墙，往小区的东边方向逃窜。
嫌疑人是一名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灰色鞋子，也是戴黑色宽边眼镜的男子。
经视频追踪，发现案发当天，嫌疑人从小区出来后，骑车往北走上了富州大道，过西桥后右转进入仙下河边上的小路，随后嫌疑人又从仙下河边上的小路窜行到了仙园大道上。
他是在路上，他一直反复掉头，比如说他从这头到那头，他再掉回来，掉回来之后再走到旁边的，走到右拐，右拐这个再掉头回来，又行驶到这条路上来，他就这样反复的走，他为的是逃避我们警察的追踪。
侦查员注意到，逃跑途中，嫌疑人将身上的白色外套脱了，继续施展障眼法，妄图通过不断变形蒙混过关。然而任凭嫌疑人如何变身，侦查员紧紧盯住男子戴着的宽边眼镜、黑色摩托车等一些关键细节特征， 始终跟踪着他逃跑的轨迹。同时，在追踪的过程中，侦查员又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我把他从前面几起，这个三月份、四月份这几起这个入室盗窃啊，我经过这个每一个探头上面的头像截取啊，恍惚的对比呢，这个嫌疑人所作案的这个车辆发生了改变。以前这个车辆是银白色的、银色的，现在517这个案件上面作案的车辆像那个黑绿色一样的。
我的车虽然说不停的在变化颜色、变化外观，但是摩托车的型号它始终是那一个型号，它不管说怎么的换装，但是它那个宽边眼镜它始终是戴在脸上的。我们通过这几个细节呢，就大胆的把这四起案件呢把它串并在了一起。
至此，侦查员大胆推断，身着黑色 T 恤、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正是警方苦苦寻找的四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紧追黑色 T 恤的嫌疑人，最终他在春天小区路段这片监控区域中再次消失了。
三二八案件嫌疑人是从春天小区出现的，春天小区一定和嫌疑人存在什么关联？
春天小区对嫌疑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有交集的一个落脚点，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比较坚信，但是要结合这个具体的环境分析，始终难以确定嫌疑人具体的关系和落脚点，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作为重点去排查。
案情早已充斥在每一位参战民警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中。视频侦查员陈辉随后的一次排查，成了这场侦破之战最有分量的筹码。
因为我一直运气很好的啊，一进去，这个我在里面转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转到最后一排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车了，在这个车子周围转了一圈，就是100%的确定了是这辆车。
那辆摩托车虽然说它前后做了很多改装，但是通过我们这一个月的侦查，这辆摩托车应该说是在我们侦查员心中化作灰烬，我们都能认得出来。
然而，在小区附近的街面探头中，呈现在仙桃警方面前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区别是非常大的。秃头男人年龄明显偏大，而我们的嫌疑男子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比较年轻的，这两个之间是什么关联呢？
视频上面的人就是头发很黑很长，这个人是秃顶，年纪有点大。我当时我说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嫌疑人的父亲。
专案组决定通过小区外围监控继续跟踪这辆摩托车在大街上行驶的轨迹。
通过对秃头的男人的轨迹进行研判呢，发现他在今年的5月19号在仙桃的东桥，当时他也骑着黑色的摩托车，很明显的看到他所骑乘的黑色摩托车排气管上的挡热板是黄色的，在517案件现场出现的摩托车和这辆摩托车应该就是同一辆摩托车。
结合该男子的体态特征，侦查员大胆推断光头男子正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犯罪嫌疑人。进一步侦查发现，嫌疑人王某50岁，湖北省仙桃市人，有多次吸毒盗窃前科。2021年6月4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在其驻地落网，同时警方在家中发现了他作案时戴的假发。
4月22号那个中医现场，在家里面客厅里面的录像给他看，当时我们给他看之后呢，他是当时闭着眼睛，还有3月28号的那些相片，把他下面打印出来，然后给他看，把相片和视频都摆在他面前，他一句话都不吭。
审讯进入对峙状态，要想让王某交代犯罪事实，必须首先彻底打消他的幻想。
他当时328盗窃的时候没有戴鸭舌帽，我就把那个假发戴在他的头上跟他照相，照相之后把那个相片给他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你？
6月5日晚上，沉默了许久的王某，最后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他终于开口交代了其所有的犯罪事实。
结果就说，他的监控里面才就是他。他说我没想到，我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这个宽边眼镜呢、戴着手套，你们都能够把我找到，我真佩服你们。
案件真相大白，嫌疑人王某自认为盗窃计划天衣无缝，没想到躲到母亲家没多久，警方便找上门了。
任何犯罪分子只要做了案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我们作风足够扎实，只要我们侦探的眼睛足够雪亮，只要我们的侦查的思路足够的清晰，任何伪装都会留有马脚，都会留有痕迹。
做视频研判的时候必须做到精益求精。
这个案件破了我特别开心，当天呢高兴的说实话我睡都睡不着。
刑警支队围绕市局破小案网民案，集中警力，整合资源，全力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刑警的天职，盗抢案件必破一直激励着仙桃警方从未忘记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捍卫了法律的尊严。